圣经的启示，圣经的启示，神是自知自喜者。什么叫做自知？神自己知道自己，神也自己启示自己，也属他的子民能够认识他，所以叫做神是自知，神是自己者，他自己知道自己，自己又启示自己给人，可以认识他，他向人类显示他的旨意，他的计划，这种叫做启示。上帝将自己的心意、计划、旨意向人显明出来，这就叫做启示。圣经本身就是一本启示的书，圣经不但是启示，而且圣经是圣灵借着所选召的仆人、祭司、先知、门徒，而能够按照他的引导，毫无错误地在圣灵管制之下写下神启示的话，这种叫做默示。所以圣经是我们信仰最高的根据，圣经是神他自己是信实的，是全智的，是全能的，是全在的，主动的向人启示他自己最高的权威。我再说，是信实的神，他是全智、全能、全方、全在，而且是主动的启示，毫无错误的最高的权威向人类显明他的心意。第一，启示的定义。启示的定义是什么？启示就是自我揭示，关乎他自己的隐秘，向人类显明出来。希伯来文里头叫做 gala， 这个字啊，希伯来里头就是说，把它揭开、显明，将特质、特质打开，或者叫做把盖子打开，你就能够明白知道里面的内容，这叫做启示。新约里头的希腊文也是一样的，跟希伯来文同样的定义，乃是让我们可以知道明白显明清楚他自己所说的话，他的见证，这种叫做启示。神向人启示，使人可以知道有关乎神的存在，有关乎神的属性，有关乎神的旨意，有关乎神的救恩，有关乎神的计划，有关乎神永远并定的旨意，他的立法，他的显照，他奇妙的作为，都是透过启示，人才能真正知道、认识、相信这位全能的大主宰。隐秘的事 你甚至你头先要对立法有认识，立法的定义很广，第一种的定义就是神透过摩西向以色列百姓所宣布的十条诫命，这种叫做立法。不但如此，立法第二方面的定义更广更宽更大的定义，就是神对以色列百姓所以一切的命令吩咐立约典章要他们遵守的，这就是立法。第三个定义，立法就是旧约里头的摩西五经，同时包括所有旧约的那些历史书、先知书、诗歌，所有旧约有关部分的圣经，也叫做立法书，都包括在内。所以我们讲到立法是有狭义广义，这里说隐喻的事是守候上帝的，就表明什么？守上帝的事有很多隐喻的，人不能知，人凭自己的理性，人凭自己的知识，人凭自己的学问，人凭自己的头脑，没有办法认识上帝隐秘的事实。有隐秘的事实，相反的就有显明的事实。显明的事是人可以知道的，显明的事是属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。怎么样能够显明？从普遍的启示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。怎么样可知？透过普遍的启示，人可以知道宇宙中有一位主宰，就是创造天地的主耶和华神。我们可以知道的，透过他的话、他的真理、他启示的圣经。各位，启示有两大类。我这次来的江苏省会联系都讲启示论，在这里我几堂都会讲有关启示。我讲的东西和内容会平常你可能听不到，也可能比较深一点，没有关系，你多下点功夫去思想可以理解，让你能够信仰有根有据，让你的信仰能够有把握，不是道听途说，不是人云亦云，更不是迷信。有人将迷信当作信仰，有人将信仰当作迷信，有没有？多的有很多基督徒虽然信耶稣，但仍然存着迷信的方法来信耶稣。不，我们所要认识的真理是绝对，是可靠，是有权威，是上帝的启示，是绝对有把握，而不是迷信。很多信耶稣怎样信？啊，我的爸爸生病了，如果祷告上帝里面有爸爸病好了，我就信耶稣。有没有这样的心态？如果有，你的动机不对，这不是圣经的信仰，这是你个人的自私而想利用上帝把你爸爸医好了你来信他，这是条件。不，你信耶稣没有条件的，上帝的救恩是白白临到我们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并不是出于自己，免得 有人之话，不是随我的行为，因为人的行为好像破衣服，在上帝面前破衣服代表没有价值，破衣服代表不能用，所以人的意义在神面前像破衣服，你想你要靠你的公义，靠你的行为，靠你的立功来得到救恩，不够资格。你要怎样先接受？回到圣经，透过神启示的真理，圣经怎样说你可以重生？你乃是要从圣灵来圣。耶稣说的话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你若不重生，你就不能进神的国；你若不重生，你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你必须重生，从哪里来生？从圣灵和水来生。什么叫做圣灵来生？圣灵来了，为我们罪，为义，为审判，叫我们自己责备自己。圣灵感动光照，叫我们看见自己的罪性，自己的败坏，承认神的公义，神的救赎，神的慈爱，神的怜悯。我们悔改，我们祷告，我们接受耶稣是我们个人的救主，生命的主，心中的主，一家之主。各位，圣经说我们信耶稣是圣灵的感动光照，我们悔改接受神的道。然后我们水有几种解释，一种水里的水，这种解释不，那里的圣经解释不是只做这么简单的，因为神的道如同水一样将教会洁净了。所以我们讲到生命之道叫我们重生，福音之道叫我们重生，复活之道叫我们重生，圣灵叫我们重生。不是你妈妈的病好了你信耶稣，如果不好你不信耶稣，那你自己就包输不包赢。为什么？这是50%/50%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一定要用迷信的方法来信耶稣，不要功利主义的方法来信耶稣。按照神的启示，圣经怎么样说你就怎么样信，你信仰有根基了。各位，我们回到启示，隐秘的事祝福耶和华。好，各位，神的属性隐秘不隐秘啊？你知道神的属性，神的救赎，永生的真理，道成肉身，同真理怀孕生子，教会十字架的死，复活升天，圣灵的降临，耶稣的再来，人的得救，新天新地，永恒的国度。各位，这些真理如果没有见过圣经，没有人可以了解。这些如果没有圣经的启示，对我们来说都是隐秘的，都是神的奥秘。直到日期满足了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向我们显明了。所以我们认识上帝不是凭五官的感觉。什么叫五官的感觉啊？眼睛可以看得到叫做视觉，耳朵听得到叫做听觉，手摸得到叫做触觉，口可以喝东西，哎呀好烫啊，这种叫做你的口觉，叫做味觉啊。所以啊，有味觉、嗅觉、视觉、闻觉、触觉都有，这种叫做五 幻的感觉。各位，请问人如幻的感觉重要不重要？重要不重要？重要。五官的感觉重要做什么？接触外面的物质世界。人不能用五官的感觉来接触属灵的世界，不，因为属灵的世界是凭信心透过圣灵的工作，不是凭着五官的感觉来接触属灵的世界，还有也不是凭着经验的知识。我们认识上帝不是凭着经验的知识，我们认识上帝也不是凭着我们的理性，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，人的理性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。人堕落之后，良心被罪性所玷污，良心就败坏了，理性被罪性所玷污，人的理性就受捆绑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，要认识这位至圣至真全能永远的主宰。你我怎样能够认识？透过神的启示才能知道。神将他的道显明了，让我们可以认识。还有阿摩斯先知怎样说？来，我说一句，你说一句。阿摩斯书三章七节跟我说：“主耶和华若不讲奥秘，只是他的仆人，众先知，就一无所行。”各位，先知要认识上帝的真理，奥秘也是上帝主动的向他启示。我们了解讲启示的定义，我讲一两个例子。有一年我要到国内访问的时候，到祖国回来访问，我要去飞机场之前赶飞机啊，再过一个钟头车子就来我家带我要去飞机场。我早上先晨昏灵修了，刷牙换衣服之后就找不到我这个眼镜，我要来祖国讲道没有眼镜。我今年呢年纪不算老也不算少，你们中间有的人比我老，有的人比我年轻，但你不要以为你年轻，以前我比你还要年轻啊，以后你还会比我更老。各位，这个眼镜在家里，再一个钟头车主就要来带我走，找不到，哈，麻烦了，麻烦了。我在我的书房找，找不到；在我的厨房找，找不到；在我的卧房找，找不到；在我的客厅找，也找不到。四处找，找第一圈，第二圈，第三圈还找不到，我就着急了，这就麻烦了。我要来祖国讲道，没有戴眼镜看到圣经，迷迷糊糊啊，啊，真是不容易。后来啊，我祷告，主啊，车子就到了，求你给我智慧，放在哪里啊？让我能够找得到。我仰望主，我尽了尽力而为，还找不到，需要神特别怜悯。好，祷告完再找，哎，到我的卧房。我卧房有两个桌子，嘿，我看到一个小小的一个衣服，哎，薄薄的一个睡衣盖在我桌上。哈哈，我心里想，刚才我在这里读东西用过，那现在一个衣服盖在上面，肯定的很有可能把我的眼镜盖住了，我看不到。我就把那个衣服啊一打开，哎呦， 不过等一下我要想更清楚的定义。打开这里的杯子，请问在座的，你知道杯子里面的装的是什么？是清水，是清茶，是乌龙茶，是香烟，或者是这个燕窝，或者是这个冰糖，或者是养生汤，到底是什么？请问哪一位你看得到里面什么东西？看不到，因为你没有启示，你看不到嘛。什么叫启示？把盖子打开嘛，你就看得到里面的东西，那就叫做启示了，对吧？把盖子打开，里面是什么？一目了然，这种叫做启示，清楚吗？我再讲第三个例子，因为启示论是一个不简单，起头根基要打得好，接下去讲的内容才能按部就班，渐渐的晋升。最近4月10号，我在美国开了我的白内障，只看一眼哦，右眼。我还没有开白内障之前，我两个眼睛都有白内障。我看人的时候是迷迷糊糊啊，好像一只兔在我的面前，看不清楚。那我去给医生开白内障，好厉害啊！他不需要全身麻醉，只要啊麻醉药点一点我的眼睛，连打针都不要，开刀都不要，10分钟之内就好。他用激光啊把那个白内障盖住我的眼睛。我们讲帕子打开嘛，新娘结婚的时候，你把帕子一打开的话，面纱一打开的话，哎呦，原来这么漂亮如天仙的。哎呀，我看到了，为什么呢？帕子一打开啊，你就看见了，就启示嘛。那我的眼睛给什么东西盖住啊？白内障，你自己不能打开的嘛，你白内障怎么打开？要专科医生才能打开嘛。好了，那么我去开刀了，他厉害，他完了出来立刻可以看得见，不需要带纱布在眼睛24小时保护，立刻开刀，立刻可以读圣经。哇，那个时候我看见什么？大放光明，天地改变了。我看我自己的手，以前我觉得我的手还不错，开了眼睛啊，白内障一打开啊，我就启示就来了嘛。我的手原来还有很多皱纹啊，哎呀，一清二楚啊，以前看不到，开了白内障看得清清楚楚啊。各位，我们多少时候有属灵的白内障？你知道吗？我们的眼睛蒙蔽了，我们的灵眼被蒙蔽了，被世界蒙蔽了，被魔鬼蒙蔽了，被我们的贪心蒙蔽了，被我们的罪蒙蔽了，我们的属灵眼睛看不见了。我们怎么样？需要神的启示，需要神的道，谁能够给我们开属灵的白 你来了，可能你在教会很多年，可能你还要重生，你信了基督教，可能还没有真正重生，你怎么办？我要很严肃告诉各位，今天我们信的不是基督教，基督教不能救我们。各位，圣经说天下人间没有剩下别人可以叫我们得救，唯有道成肉身的耶稣，他是独一的救主。所以你不是来信一个时髦的基督教，宗教比比皆是，宗教劝人为善，宗教教人之罪，宗教本身不能赦罪，宗教本身不能给人永生。耶稣基督不等于基督教，耶稣基督是高过宗教，超过宗教，大过宗教，他就是教主，他是人类的独一的救主。你来了，你要信独一的救主，道成肉身的耶稣，这是启示。我们各位父老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来了，我们第一先认识启示的定义，第二我们要知道启示的必要性，启示的必要性，这是第二。启示的必要性第一个分点就讲到人性的需要，人性的需要，人是有限的，因为人的理性，人的德性倒不是完全的，人有神的形象，人像神，人不等于神，人也不是神。我再说，人有神的形象，人像神，人不等于神，人是人，人不是神，人在时间，人在空间是受限制的，人的生命必然会结束。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中最长命的是什么人啊？哪一位最长命？马普沙，你说对了，669岁。请问马969岁，马普沙969岁，他是长命。请问马普沙拉还活着吗？死了。人的生命是有限制的，你知道孔夫子几岁死了？孔夫子几岁死的？72岁死了。你知道释迦牟尼几岁死的？告诉我答案，谁知道？他80岁死了。老子几岁死的？80岁死了。你看，孔夫子、老子、孟子都死了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？圣经说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你我明天也会死吗？死你怕不怕？啊，你说不怕，真的不怕啊？有一次啊，孔明问张飞，他说：“哎，你死怕不怕？”他说：“不怕，死我不怕。”孔明写一个字在他的手上、手心上，他说：“你来看看，你什么都不怕。”你看这个你怕不怕？必 病，不是死的，写个病字在手上。张飞看到病，吓得半死了。人不怕死，不怕病，又不能死，又不能活，很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希腊哲学家说，不要怕死，因为死还没有来。不要怕死，一旦你死了，死已经过去了，所以你不用怕死了。现在死还没有来，等到你真的死了，死已经过去了。问题在哪里？按照定律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全有审判。你死了之后，你的灵魂要到哪里去？到哪里去？你说我还要回到我的老家？没有这回事儿。传道书明明说，人死了不能再回老家。你死了之后要到哪里？但是圣经有答案，信耶稣的人有永生。你看到没有？信耶稣有永生，有救恩，可以进入新天新地。各位，真信有需要，人有缺陷，人有罪性，人的道德非完全。孟子说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也？哪一个没有罪？包括孔子、孟子都有罪。孔子怎么说？他病了，他的学生进去，他说要祷告，他说负罪一天无所导也，我战胜了天地的主宰，我不敢祷告，我是罪人，祷告也没效。各位，你要求告主名，必然得救，对吗？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启示认识人性的需要，人有罪的心智，有罪的意志，没有办法靠自我的力量突破，所以需要有更高生命属灵的灵来突破，人才能提高道德的水准。神的救赎透过启示让人可以理解，这是第一点，人性的需要。第二点，受造之需要，受造之需要。受造界里头，这人知道人的事，圣经有啊，跟到前书第二章十一节说什么？唯有神的灵知道神的事，如此，所有人的灵知道人的事。人怎样知道人自己的事？人有灵魂，人有心智，人有思想，人有意志，人可以知道关乎人的事。神知道关乎神的事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受造界，神是创造界，他是创造者，受造者不能完全彻底认识创造者，但是这位创造者可以认识受造者，对不对？这代表什么意思？生命的层次不同，创造界的生命是无穷的、无尽的、全知的，受造者的生命是相对的、有限的，而且受生命实现的限制，所以受造界的领悟有需要神特别的启示。好，摩西旧约的大先知，请问厉害不厉害啊？
按人来看，摩西一个了不起的大先知。他学问多大？他在埃及王宫受教育，圣经说他学了全埃及的学问，但是神父的摩西告诉他说，你要到埃及去，因为我的百姓在那里受欺压，他们流泪，他们祷告，我都听见了。你要去引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，出来单单侍奉我耶和华。摩西说什么？嗨，上帝啊，你是谁呀？我怎么样介绍你？我到埃及，人不认识我，你打发我去，你本身是谁呀？我怎么样认识介绍你？耶和华对摩西说，出埃及记三章啊，第十三节十四节，他说，我是自由有的上帝。摩西看了坚信火焰之后，各位，神向他呼召启示，要他去埃及拯救以色列百姓离开。摩西不认识神，神的我是自由拥有。什么叫做自由拥有？哪一位给我答案？在座的，自由拥有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明明是已经读了很多次了，什么叫做自由拥有啊？啊，自己永远存在叫自由拥有。他是创造的。我告诉你，自由拥有的意思，不受任何外界的力量影响他的存在意图。他是自存自在自由，没有宇宙参有，没有天地参有，没有人类参有，没有地心地力参有，任何外力不能影响他的有。他是自由有有，人不能影响他有，宇宙不能影响他有。相反地，人是因有上帝才有人，因有上帝才有宇宙，是吧？所以这是整个的事情，因为受造界之需要，所以我们就了解了，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，他是超人。神呼召保罗，请问各位，保罗还没信主之前叫什么名字？扫罗。他是什么宗教的背景啊？犹太教的背景。保罗，好，请问各位，保罗有宗教，他都有学问，在加马列门下受教。加马列是一个那个时代伟大的哲学思想家，保罗在名流之下受教育，保罗认识犹太人的宗教，保罗知道罗马帝国的法律，保罗身为希伯来人，却是罗马公民，保罗大有学问。请问保罗认识不认识耶稣啊？不认识。到什么时候才认识啊？大马士路上，耶稣见到圣灵光照，保罗说什么？他的主啊，你是谁？主啊，你是谁呀、啊？这句话不简单吗？我不认识你，你是谁？耶稣亲自向他启示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耶稣向保罗启示， 我告诉各位，主在罗马帝国时代，所有罗马政权之下的百姓都要称罗马的皇帝凯撒为主，在犹太人的耶路撒冷，他们只称上帝耶和华是主，不称别的是主。所以罗马皇帝没有办法把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让他们有他的宗教自由，让他们那边称耶和华为主。在耶路撒冷之外，所有罗马的百姓要称该撒为主。但是保罗得到特别的启示，认识了耶稣，保罗说，你的求告说明耶稣是主，不是该撒皇帝做主。该撒皇帝是地上的主，耶稣是天上的主。该撒皇帝是罗马的主，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，复活的主，升天的主，得胜的主，要再来的主。感谢。所以要求告主名，必然得救。好，讲到受造的需要，各位为什么那么需要？因为人心的需要，受造的需要。今天你来了，我们跟神中间有隔膜，但是耶稣来了，改变了我们的根本。因为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接受我，没有人可以到父母那里去。你发现到父那里去，他是我们的中保，他是正美之约的中保，是吧？感谢主。第三大点我要跟各位分享的，启示圣经，启示圣经，启示圣经。好，好，我们讲过了，神的启示有两种，一种叫做普遍启示，一种叫特殊启示。神特殊的启示叫做文字写下来，圣经是万书之书，圣经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一本书，圣经是神